各位听众大家好，在瑞中第二届的这个绿色合作大会上呢，我们有幸邀请到王岩，易开技术软件公司的啊。因为在这个演讲中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主要还是让王岩自己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
大家好，我是恒天易开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助理。这次代表我们董事长来瑞典参加中瑞绿色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大会，来介绍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方面的一个中国的经验。
我们呢这个就叫，因为我是这个北欧中华网嘛，所以里边就是有北欧这个中华广播、中华电视，所以呢广播的时候我们就叫中华广播。如果是视频呢我们就叫这个北欧视频或者是这个电视哈。因为现在就都是用网络嘛，然后你也用网络，所以我就是非常高兴。我觉得这网络好像有点太潜力巨大，太神奇了哈。而且咱交流当中你说你是这个以前在纽约侨报，然后就回到家乡去发展了，这是怎么一个转变的过程呢？
我自己本人是在美国读的研究生，然后毕业了之后就去纽约做从事媒体的一个工作。后来
你学的什么专业呢？
学的是新闻学下面的公共关系。所以当时是去纽约侨报做的一个新媒体编辑。
哦，那咱们都差不多像同行啊，学的都是这个文科的东西。那你怎么就转到汽车还是软件了？这很大的这个转变的角度啊。
对，其实我回国的一个契机就是觉得近几年国内发展特别快，日新月异的程度是在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因为被国内的这种发展的速度吸引，回到国内，回到我自己家乡的时候，我就尤其的感觉到路上有很多新生的事物，包括我们这个易开租车。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市内先听天的一个公交车或者是出租车，结果它其实是一个分时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服务。然后在对它有初步的了解的时候，正好回国找工作，就接到了易开的电话，接受他们的邀请去进行一个面试。结果就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首先它是一个新能源行业，对于环保和绿色的这一方面我一直都非常有兴趣。第二个，它也是通过一个互联网加物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非常的创新。这对于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出行方式也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尝试和补充，所以我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当时就加入了易开。
那这个说起来更有意思了，你应该是80后吧？
我90后。
90后了是吧？你而且呢本来是学的这个新闻专业，就是说英语是比较棒的。
对，我本科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
那现在呢就一下子跑到这个车的这个行业了，那你们是怎么运作呢？稍微再具体讲讲你们的运作方式。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是有一个易开的云平台，在这个云平台之下，有车、装位这三个组成部分。那车就是指的电动汽车，所有的电动汽车目前我们都是自己购买的。然后装是充电桩，也是我们自行购买和建造的。位就是停车位，那这样我们是通过像城市或者是通过购买或者租赁的方式来获取的这个停车位。将这三者有机的结合在我们的云平台上，那用户就可以用手机软件来进行一个分时租车的这样一个业务。
你这个公司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北京吗？
我们最早的试点城市就是安徽芜湖，我的家乡。所以我目前最大的点还是在芜湖，现在已经在全国30多个市有签约，其中有12个市已经落地运营。
那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个接受你们这种服务的顾客应该都是年轻人吧？
实际上我们的用户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但年轻人是居多，因为我们是通过手机软件进行的一个取还车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如果年轻人用手机非常习惯的话，那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 容易的一个接受的一个概念。
你这个和优步有什么区别呢？
优步是这样，它是叫网约车，那它还是需要有一个司机来给您开这个车。我们这个是自己拿着自己的驾照去上传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您就可以自己去开车，那这个就不需要一个司机其他的人来在这中间参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叫 car sharing， 也就是分时共享。那优步它这个叫 car ride sharing， 就是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其实优步它的性质是更接近于出租车，
而你们这种服务呢，实际上是给个人提供了一种开这个比较绿色的车辆的一种体验，是吧？
对，
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也非常先进。但是呢，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可能大概三年前吧，就是有一个纽约的一个也是像你这样的，就是拼车公司，是一个拼车公司，也是一个女士。而以前第一次想到这主意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就疯了啊！但是呢，后来就发展得特别好。因为很多年轻人呢都愿意那个，就是各种高档车、各种各样的类型的车哈。比如说，我想开卡迪拉克，我想开这个奔驰、宝马还是福特。哎，我每次我就可以换一个不同的车哈，都可以。但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哎呀，你这主意挺好啊！中国我们那么大的城市，交通拥挤太厉害了，我们太需要这拼车了。你能不能到中国去发展呢？”他说：“哎呀，不行，我还没有到中国去打算发展。为什么呢？”他说的：“因为这个中国开车的人都是新手，保险也不是特别发达，所以呢，要是弄不好的话，很快我这些车恨不得就都得坏了，或者是，怎么办呢？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核心技术是什么呢？就是他老公在这个车钥匙上弄了一个芯片，他的芯片发明。”就是说你拿它这个芯片的话，这个车就不会被盗啊，或者是被砸呀，或者被抢啊，这些都你就是你抢了，但是他能找着你这个是谁。但是呢，就是对中国市场他就有这么种畏难的情绪，当然是几年前了。那么你相比之下，你们是怎么来评价这个市场和中国的这个司机的？
通过个人的感受，就在我们运营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可以感受到租车用户的这个习惯是慢慢被培养出来的。其实这个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他们在使用这个新的事物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也会了解到这个分时租赁的模式的规则，也会慢慢的提高对这个车子的爱护程度。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的市场有这样子的一个悲观的情绪去看待它。我认为越是不成熟的市场，我们越需要这样子的分时租赁公司来去培养用户的这样一个习惯。那我们甚至在芜湖还发现了这样一个数据，就是在我们的运营比较成熟了之后，芜湖市的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购车指数也是在攀升。那就意味着当大家一开始对这个车他不了解的时候，他也不敢去使用，但我们的分时租赁让他觉得使用起来还挺方便的，那这样大家也比较去愿意去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所以其实你是促进了这个新能源，
没错，
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等于说促进了绿色出行，是吧？
对，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租赁是分为长租和短租。长租就是按月来租，那这个就跟传统租车有一点类似。短租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分时租赁的方法。那我们是可以精确到分钟来计算这个费率。刚刚推出这个业务的时候，我们是精确到小时，那就是每小时15元，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费率。每天65元封顶。现在我们就是更加精细化它这个那个借还的一个方法，所以就精确到分钟，那每可以按照分钟加里程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费率的计算，也就是每分钟目前是9分钱一分钟，每公里4.5毛钱这样子一个计算，而且分钟也是现在69元封顶，里程是不封顶的。
哎呀，中国人真是厉害啊，就是能够算得这么精细啊。因为在瑞典的话，他绝对不愿意弄的按分钟去算的，他会就是弄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季度给你一个卡，然后这样他 都要用大的来算，但是呢在这边呢就是有一个交通拥堵费呀，这个计算呢它倒是挺详细的，就是说这个非高峰时间它那个就是给你，比如说你就交15元，然后呢这个高峰时间你交20元，再最多的是再高呢交30元，完了一天呢它让你交60元，就是你出城进城你都会就是要是多次的话可能一天最多就是花60元、60克朗，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们这个系统啊要跟那个他那个拥堵费加上一块儿的话，可能会成为中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啊，那借你吉言，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创新的方式来融入我们这个分时租赁。所以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来到瑞典参加这个会的意义。我们在欧洲也知道有很多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我们也希望能把它引进到中国去，构造这样的一个绿色交通的场景。
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